David Emmanuel 博士第三部分出埃及记事篇105 Copyright 2024大卫伊曼纽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事篇，这是第三部分诗篇105，记住并服从。我们已经看过诗篇78篇，它是诗篇中第二长的诗篇，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诗篇105，我将其命名为记住并服从。介绍，出埃及记的主题是这首特定诗篇中更长的历史选择的一部分，因此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中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它是更悠久历史的一部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还记得诗篇78几乎集中了所有内容，其中大部分大约 80% 到 90% 都集中在出埃及记的主题及其各个部分上，它按照后面的命令砍了又改。诗篇105篇更多的关注亚伯拉罕之约，并且没有太大的改动。诗篇105与书面传统有相对较强的联系。我无法向你们展示我想要的那么多，但诗篇中有很多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些例子，但在诗篇中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清楚的与书面传统、以色列传统联系在一起。我们有圣经典故的绝佳例子，诗篇作者会使用特定的措辞和特定的单词将读者与某些文本联系起来。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一些优秀的例子。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不会讨论它，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篇在历代志中被重复使用。诗篇的前15节，我想逐字的说，但又不完全是逐字的。虽然有一些调整，但毫无疑问，编年史作者挪用了诗篇作者的材料。有人可能会说事实恰恰相反，但实际上很可能是编年史作者从诗篇中借用了这些材料。我现在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这首诗篇中看到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我们在诗篇第78篇中看到，以色列人的叛逆是上帝所行神迹背景下的一个关键主题。在这首诗篇中，我们很难看到任何负面的东西。整个出埃及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次积极的经历。那么让我们看一下结构。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敬拜召唤开始，我们将更详细的讨论它。然后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真正拉开了整篇诗篇的主题或情节。神向亚伯拉罕做出了应许，在诗篇的其余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看到神来捍卫他并保护他，直到他实现。因此我们有一些事件创造了这些关于保护承诺的叙述。我们有族长，我们有约瑟，然后我们有埃及的以色列，最后是沙漠中的以色列。因此我们从出埃及记以及早期的历史材料中记录了四个实例，讲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如何受到威胁。神必须进来并超自然的干预。我并不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他必须介入以维护承诺，直到他最终实现。然后在最后第44章和第42章应验了。然后在最后，正如我之前所说，诗篇中的一个重要位置是最后，因为那就是要点所在。这就是读者必须认真注意的重要教训，这就是我们在第45节中发现的内容。上帝做出了应许，信守了应许，并且忠实于这个应许，对于以色列人或其他人来说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对于那些受益于他所创造的利益的人。那么让我们开始看这首诗篇。我们从这里开始。哦，感谢主。与智慧文学相反，感恩的概念创造了一种赞美的语境，它提供了一种赞美和感恩的语境。但感恩的概念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点不同。在圣经时代，尤其是诗篇作者，当我们谈到感恩时，我们不仅仅是说谢谢，而这正是今天在许多情况下发生的情况。但当你表达感谢时，基本上你必须做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你必须用嘴大声宣布。第二件事是你必须背诵你要感谢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主啊，谢谢你，我不知道你这一天拯救了我。你会说，主啊，谢谢你，然后你会详细说明他所做的事。这就是你表达的谢意。在某些地方你会看到谢谢这个词，我们快速看一下。我猜希伯来语中的 toda, hoda, toda 这个词看起来像这样。toda 来自跟 ya 的，像这样，像那样。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或有承认和说出来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士师记的例子中看到，在征服耶利哥之后，上帝说不要碰任何东西，任何材料，把它们全部毁掉。亚干，以色列人之一，他偷偷溜进去，拿了几件衣服和一块银子之类的东西。结果以色列人在与爱城的战斗中失败了，尽管爱城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镇。然后约书亚转向上帝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上帝说，因为有人偷了东西。然后上帝开始给他一个过滤掉是谁干的过程。亚韩家族与其他以色列人隔绝。约书亚转向他，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短语，但他说了诸如将荣耀归给上帝之类的话。他说，感谢他，给他托打。这就是他经常被翻译的方式。这是在给予赞扬。但真正的意义是承认，用嘴说出你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在这首诗篇中所表达的意义。当他说，感谢，用你的嘴说话，承认他所做的事情。这就是这个意义，这就是诗篇中发生的事情，因为诗篇作者要背诵上帝所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说谢谢。他也口头上讲了一遍。我们必须让人们知道他的事迹，讲述他的所有奇迹。我们再次提到了 Nevehot 这些短语， Nevehot, Gadulot, 这些都是实际发生的奇迹短语。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了这个词，记住他所创造的奇迹。当我们谈论圣经的纪念时， 99% 的情况下，它不是一种心理行为。圣经的纪念不是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它不在心中生或死。纪念圣经是一个可能从头脑开始的过程，但它总是需要有实际行动。所以当他说记住上帝所做的事情时，并不是坐下来喝杯咖啡，对某些事情怀有怀旧的回忆，而是记住他所做的事情。这样你的行为可能会改变，你可能会变得不同，你实际听到的结果。所以在纪念圣经的概念中，你必须牢记这一点。所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基本上是神正在做出的应许，早在创世纪中就向亚伯拉罕回忆的应许。这里有一个清晰的圣经典故，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15章。在那一天，主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将这片土地赐给你的后裔，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作为你产业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这是诗篇作者心中真正的应许，他希望你思考。所以此时的联系是相当清晰的，但正在做出一些改变，这是相当微妙的。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这个应许不仅是为了土地，也是为了子孙后代，它也是为了保护而设计的。咒骂你的也必被咒骂，为你祝福的也必蒙福。但这些方面并不是诗篇的焦点，他所关心的只是土地的承诺。土地与这首特殊的诗篇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有人认为诗篇是在被掳之后写成的，这是一首被掳后或被掳期间的诗篇，因此它可能是在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并且他们正在记住给予他们的土地应许的时候写的。或者他们刚刚回到这片土地，他们回忆起土地的承诺，说是的，我们实际上属于这里。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我去维加斯打赌的真实性如何，我不太确定，但从诗篇的上下文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进入下一部分，我们看到对以色列土地的承诺。现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些简短的叙述或叙述类型的部分，这些部分讲述了承诺处于危险中或曾经处于危险中的时刻。我们从这里开始，这就是这篇诗篇如此精湛和如此优秀的原因，因为诗篇作者基本上使用了我们所知的圣经典故的概念。所以他在这里说，当时他们只有几个人，非常少，而且是陌生人。现在如果你不了解圣经，如果你不了解圣经历史，你只会想，好吧，曾经有一段时间族长只是这片土地上的少数人。但如果你了解圣经文献，我相信这就是诗篇作者在我们读诗篇时所依赖的。如果你了解圣经文献，那么你就会知道创世纪34章中的这段经文。这里发生的事情是雅各的两个儿子煽动了一场屠杀事件人。结果雅各布感到受到高度威胁。他认为附近或周边城市的人们会听到这件事，他们会来威胁他。所以他这样说，你给我带来了麻烦，让我在这片土地的居民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变得臭名昭著。我的人数很少， 如果他们聚集起来攻击我，我就会被消灭。在这个叙述语境中，这个表达在这两个地方出现的次数很少。所以很明显，作者所做的就是激活读者的思维。因此，这是一个应许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况，因为如果雅各的恐惧成为现实，迦南人和比利洗人来攻击他并消灭他，那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会无效。他失败了，因为人们都死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无法继承这片土地。所以我们在这里只用一个小短语就可以看到，如果你了解经文，作者就会触及你的思想，他将创世纪的整个背景纳入他的诗篇中，因为这强化了他的观点。他不必引用整个事件，显然他没有可以去看的章节和诗句，他通过使用几句话将你与那个特定的故事联系起来，因此你将填补其余的空白。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们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他们为了国王的缘故而责备国王，不要伤害我的受膏者，我的先知也不会伤害。现在我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强调了他，因为我们再次看到了另一个强调结构。这里又提到了这个交叉，就是 AB 后面跟着 BA， 我们把标签贴在那里吧。所以我们就在那里进行交叉行动。所以我们有不碰就等于不伤害，我们有我的受膏者，你们有我的先知，这些是那里的两个相应元素。这是强调的，神介入是为了阻止或保护他的受膏者，他的子民。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了圣经典故被激活的想法，它来自这个词先知。先知这个词唯一一次与族长联系起来是在这个例子中，当时亚伯拉罕进入非利士国家，亚比米勒带走了他的妻子，上帝必须通过梦介入并说，把这个人的妻子还给他。他这样做了，他介入，他斥责国王，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他责备非利士人的王，不是说这些话，而是说这个人是先知，把男人的妻子还回来，他是一位先知，他会为你祈祷，你就会活下去。因此我们有另一个出色的圣经典故，诗篇作者伸出手来抓住了更大的文本，并带来了这个含义，尽管他在实际使用的词语选择上相对经济。诗篇17至22章有约瑟的故事。再一次，如果约瑟死了，那么他在迦南地雅各的家人就会死于饥荒，而这个应许就会失效。承诺总是挂在后台，他挂在一根线上，神能实现吗？神能遵守他所说的吗？所以我们这里有约瑟夫的故事，显然没有提到兄弟俩他们正在卖掉他，没有提及波提乏和他妻子的遭遇。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一切都是积极的，一切都是从敬虔的角度来看的，神掌管一切。在整篇诗篇中，我们看到这几乎就像地球上发生的事件一样，就好像在这首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琴弦被拉到一位木偶大师那里，他就是上帝，他控制着发生的每一种情况，没有错误，没有巧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上帝完全控制着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整篇诗篇中都看到这一点。这里说他要求在这片土地上发生饥荒，当我们从诗篇作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看时，上帝称之为饥荒。如果我们翻阅创世纪，他只是说那地上发生了饥荒，他没有提到神呼召他，神使他发生。所以我们有这种神圣的观点，或者我们有这样的观点，上帝控制着发生的一切，并按照他的意愿完美的安排他。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例子，直到他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应验的时候，主的话试验了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得到一个解释性的镜头，因为当你读约瑟的故事时，当约瑟与他的兄弟波提乏的妻子经历所有这些事情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并不是说神做了这个，神做了那个，上帝做了另一个，他就这样发生了，他必须处理他。但在诗人这里，诗人描绘了这一点，这是神在考验他。这就像测试金属，您正在加热金属以去除杂质，你让它变得纯粹，您正在使其适合使用。这就是诗篇作者对这个特殊场景的看法。我在这里也简单说一下这一点。这句话在这里，他说国王派遣并释放了他。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这里说国王派人释放了他，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至少有两种阅读本文的方式。在希伯来语中，这可能看起来像沙拉。我想你已经读到了有关他的文章，但你读到了沙拉赫梅莱赫。我想他看起来会是这样的。Shalak Melek, 国王派来的，从字面上看，这将是他派来的，这将是国王。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一种方式或通常的理解方式是国王派并释放了约瑟。但希伯来文因为它是诗歌，而且相对稀疏，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读到上帝所赐的。所以他不是国王，但他实际上是上帝。于是上帝派出了国王，国王听从了命令，释放了约瑟。我喜欢这种阅读诗篇的方式，因为它让上帝最终控制一切。这当然是诗篇作者的作风，所以它非常非常适合。导致这种解释的另一件事很简单，就是 Shalosh 这个词在诗篇中出现了三次，而神始终是该动词的主语，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因此其实际呈现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有几个字面版本。我认为羊的旨意确实是上帝派遣国王，而国王是服从的。我只是觉得这在诗篇中实际上效果更好。所以我们继续前往埃及的以色列。这是他们进去的时候。这是从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的间隙开始的。我们看到更多这种责任的变化。这里说他即神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中的经文时，以色列的儿子们硕果累累。他们只是通过没有特殊手段而富有成果。但现在从诗篇作者的角度来看，神的角色被提升了，他使他们结果子。这不是一次意外。所有这一切都按照上帝的目的和设计进行。我们还看到这里用埃及这个词打开了一些非常聪明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包容性或包容性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它被非常巧妙地标记出来。诗篇作者基本上所做的就是他使用了这个词。如果这是诗篇，让我们像这样对诗篇进行架构。然后他使用了埃及这个词，然后开始了他的描述。他做的特别聪明的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他再也没有使用埃及这个词。在文本的这一部分中，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但他从未使用过这个词，尽管他有机会这样做。所以他会使用不同类型的同义词。我们会看到其中的几个，或者他使用代词、they以及类似的东西。但在以色列人离开之前，他再也没有使用过埃及这个词。这就是所谓的包含或包含。它是一种将某些文本与其余材料分离或分离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有一个利用埃及的绝佳机会，但他没有说奇迹在哪里。含的土地。他在本节中一直这样做，这确实非常聪明。我们这里有一些东西，摩西和亚伦都被提到了。他们被提及，但这几乎是一种敷衍的提及，因为即使他们出现并被命名，如果你还记得在诗篇78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提及他们。他们在这里被命名，但是当谈到瘟疫和上帝所做的事情时，他们并没有真正做到。我们回到那个单数，第三个阳性单数，上帝亲自完成一切。但至少这里提到了他们。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某种客串角色。当谈到整个瘟疫时，我们也将更详细地研究这些瘟疫。只在诗篇第105篇和第78篇中提到了瘟疫。只有这两篇诗篇才完整地再现了瘟疫。在其他地方，我们只会提到长子和一般性的东西，他击杀了埃及人。但现在我们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再次完整地再现了瘟疫。这只是出埃及记中实灾的一个形象。但正如我们将要发现的那样，我们这里并没有发生十场瘟疫。再一次，我们只得到了七个。看来我们只得到了七个。所以我们从黑暗开始，送出黑暗，让它变得黑暗。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表达，他没有，他们没有反抗他的话，这真的是什么没有反抗？这是指摩西和亚伦没有背叛吗？或者这是指黑暗，而这些瘟疫并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也许有一点双重意义。黑暗被认为是最不严重的，而随着这些瘟疫的发生，当我们经历所有这些瘟疫时，我们将看到更强烈的情况来加剧其强度。所以我们从黑暗开始，这显然是出埃及记最后的一段描写。现在我们到了这里，然后我们就有了血，他会杀死鱼。 这就是伤害，它造成的伤害可能比黑暗更严重一些。我还要说，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这些，所以有一个，我提到过，瘟疫的完整演绎仅在诗篇105和诗篇78中。但我会说，库姆莱有一个卷轴，我认为它是 4Q422, 其中也有瘟疫的再现，但那里只提到了大约9个瘟疫。我仍然认为滚动似乎需要做一些工作。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他的文章，但我感觉诗篇这个文本需要更多的努力。下一个是什么？接下来是青蛙，他们被视为一种讨厌的东西。即使在国王的寝宫里，他们也是青蛙。与诗篇78篇中的青蛙不同，这些青蛙不是吞噬性的青蛙，所以这些不会造成任何物理伤害。他们进入国王的寝室，影响了他，但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或持久的损害。然后我们又遇到了蜂群。我们回到 IRF 的问题。阿洛夫是什么？我之前在诗篇第78篇中说过，阿罗夫似乎是野生动物。至少有一个传统在犹太文学中肯定非常强大。阿罗夫，你会怎么做？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争论。但在这里，它似乎与文字结合在一起。所以成群结队，这里有成群的苍蝇和蚊虫。但是如果我们回到 Arab 作为群体的含义，那么读起来可能会更好，并且在他们的所有领土上都出现了群体蚊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可以解释第一部分。因此首先你会得到一个一般性的描述，即有群，第二部分是在其所有领地内更具体的蚊子。这是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以便摆脱群体必然意味着苍蝇的想法。我不喜欢将群体具体的视为苍蝇，因为这不是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所以一两次瘟疫我就算一次。这是针对埃及人的另一场非破坏性瘟疫。同样，这些都是他说过的话，而且也发生了。这些都是神故意做的事情。并没有说他们说话了。这并不表明摩西和亚伦说话，而是上帝说话，他直接实施了这些灾难。海伦之火只影响植物，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每场瘟疫有两节经文。这就是这里的火，但我们有哈伦火，这在出埃及记的传统中也得到了认可。所以这非常好。此外，仍然影响植物的蝗虫还有另外两节专门针对它的诗句。蝗虫和蝗虫来了，不计其数，吃尽了一切的青草，也吃尽了他们地里的出产。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似乎某种强度正在增强。当然我们还有长子。因此在诗篇78篇和这首诗篇中，长子总是最终的瘟疫。现在长子瘟疫是终极瘟疫，但它总是被视为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是所有其他瘟疫都可以用某种方式猖獗的创造来解释。所以你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青蛙，你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群体。这些现象他们很可能在过去经历过。黑暗瘟疫，好吧，这可能是某种描述的日食。正如当今一些科学界人士所说，一场血灾可能是当时某种特定类型的藻类影响了河流。蝗虫，好吧，蝗虫无论如何都来了，冰雹无论如何他们都来了。但当我们谈论只影响埃及人长子的瘟疫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正如圣经所记载的，这是上帝之手。这一定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它不仅仅是破坏性的。它不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当你思考其原因时，它也是强大的。这表明一位圣洁的神在打击对象方面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选择性。所以它非常相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它总是处于最后位置的原因。我们必须退后一步，记住这都是为了保卫人民。如果是奴隶，如果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就不可能有出埃及。他们无法进入那片土地。神的应许落空了。因此上帝必须介入，让他的子民出去保护他们，但更重要的是保护他的应许。所以现在我们搬出去了。他们出来了。然后他带他们带着金银出去。这里提到埃及很高兴，我们开始吧。他们现在已经离开埃及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埃及这个词出现了。我之前提到过的包容性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地方。直到诗篇中的这一点为止，都存在着来自人民威胁族长的君王的危险。 我们让法老威胁约瑟，也让以色列人奴役他们。但现在当他们进入沙漠时，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而是来自创造。它来自阳光、饥饿以及沙漠中的类似情况。我们看到了对云的有趣描述。它铺开一片云彩作为遮盖物。这很有趣，因为在出埃及记中，云并没有起到覆盖物的作用。云是一个向导。它是一根云柱，在以色列人追随它的白天引导着他们。晚上那也是火柱。所以它是一个指南，但在这里它似乎反映了云作为覆盖物的不同传统。在以赛亚书 4.5 章中有类似的内容，主将在锡安山的整个地点和我们的上方创造白天的云彩、夜间的烟雾和火焰的闪耀。因此在以赛亚书 4.5 的上下文中，这里的云可以抵御白天太阳的热量。这里似乎也体现了这个想法。还有其他犹太传统。我认为在本希拉 Ben Sira 身上你也会看到类似的想法，其中云不仅是一个指南，而且还保护人们。我认为在诗篇105篇的背景下，保护的概念更加强烈，因为上帝保护他的子民，就像他保护他的应许免受任何可能危及他的事情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沙漠主题的再现，没有任何抱怨水、食物的抱怨，也没有对摩西的反抗。如果我们只有这样的出埃及记，那将是最欢乐的时刻。这就是诗篇作者希望你相信的，至少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所以他会跳过任何负面的事情。这是圣经解释的一个方面。他只是展现了积极的一面。这显然是一位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写的。现在我们回到这一部分，回到承诺。这里有一个对诗篇前半部分的暗示。你记得与亚伯拉罕订立的圣言，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对以撒所起的誓言。现在我们又回到原点了。他之所以做这一切，是因为他记得他的圣言，即他在第九节中一直做出的承诺。是的，他记住了这个承诺，并且一直忠实于他。他带着他的人民欢欣鼓舞地出来，并把列国的土地赐给他们。所以神所应许的他都能够遵守。他确实把他们带到了那片土地，这很棒，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是的，他这么做了。是的，他遵守了他的诺言。是的，他对他的人民很好，但现在我们有人民的义务，让他们遵守他的法令和法律。是的，他做到了，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为他服务。由于他对他们的忠诚，他们需要遵守他的律法。这有点像诗篇第78篇中没有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再一次看到这种齐思德模式，遵守他的律例、他的律法，遵守，那就是最后。您还会注意到这种交叉经常用在诗篇的结尾或非常关键的部分的结尾，因为它向读者传达了非常具体的信息。关于瘟疫的一些解释性注释。某些学者曾提到过这种从黑暗、第一场瘟疫到长子的逐渐强度的想法。黑暗带来一些无害的不便。你的血可以杀死鱼，但不会影响人。青蛙给国王带来了不便。所以现在我们正在侵犯版税。你有群和狮子，这可能是双重攻击，或者只是狮子。他们提到了这两种瘟疫，这两种瘟疫在出埃及记中被记录为两种不同的瘟疫，这一事实可能表明了一定程度的强度。然后我们转向每个瘟疫的两节经文，其中包括冰雹和蝗虫。最后你就得到了人类的死亡。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强度，上帝会变得更加愤怒，更加愤怒，更加愤怒。然后他杀了长子，然后一切就结束了。这里还有一些事情解释性注释。神的话语在这首诗篇中作为具有约束力的主题或思想极其重要。如果你看第五节，请记住他所行的奇事、神迹和他所说的审判，以及神所说的审判。我们发现直接言语。神说，不要碰我的受膏者。如果你根据第五节来看待这一点，他所说的其中一个判断就是对国王说，不要碰我的受膏百姓。上帝在这片土地上宣布饥荒。这是他再次说出的话，是他口中的判断。在19节，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试验约瑟。第31节，神一说话，苍蝇就飞出来了。他再次说话，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一说话，蝗虫也来了。因此我们看到这种强调是对神所说的话的强调。 我们在诗篇136篇中从未看到过这一点。我们在诗篇78篇中也从未看到过这一点。这是这首诗篇非常独特的地方。不存在消极情绪，没有消极事件。亚伯拉罕的谎言，他两次告诉国王萨拉是他的妹妹，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没有提到这一点。约瑟夫的兄弟把他卖了，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有积极的事情，沙漠中的食物投诉，卡迭石的叛乱，当他们不想第一次进入应许之地时的大叛乱。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出埃及记的记载中，但由于诗人的目标，他没有提到任何负面的事情。因此，总结一下这首特别的诗篇，重点是神履行他的应许，并捍卫人民和应许。这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两件事。人民被毁灭，诺言落空。所涵盖的历史不只是出埃及，而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进入应许之地。正如我们在诗篇第78篇中看到的那样，没有提到进入那片土地以及在那里进行的偶像崇拜。我们止步于给予土地。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土地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可能代表以色列人要么与他们的土地分离，要么刚刚与土地重新团聚的时代。我认为遗漏托拉的给予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提到西奈山，因为显然在诗篇的结尾，遵守律法是所要求的，但从未提及律法的给予。这可能只是因为它与金牛犊的反叛传统太接近了，但我们还是把它省略了。也许这首特别的诗篇最重要的方面是上帝在考验约瑟时的提升。他使以色列倍增，他称之为饥荒，他直接制造瘟疫。从出埃及记到诗篇，神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我之前所说，他被描绘成一个木偶大师，完全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控制每一个事件，以便实现他的目的。这样我们就到了诗篇105篇的结尾。它与另一篇长诗篇诗篇106篇非常不同，但重点更加积极，因为诗篇作者从这部作品中过滤掉了那些个别的消极事物。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诗篇。这是第三部分，诗篇105，记住并服从。